哎呀，差不多现在是九点半，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Okay.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东西，弟兄姐妹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一起来到你自己的圣殿里学习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求主你这个时候给我。给你的孩子用那样的一个形式来到你面前来侍奉你，来解释你自己的话语。实在是求主你自己用圣灵加添我的力量，实在是求主你自己开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扉，使我们在整个接下来的主日学的过程中能够明白你自己要跟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你自己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你自己要给我们看到的亮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自己你怜悯我们，当我有讲错的地方，实在是求主你自己用圣灵来遮蔽我。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说是那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那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实际上是上下连在一起的。那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也就是在四世纪结束以后，差不多那段时间呢，就是说有一个空档出来。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撒母耳记的那个初期的时代的背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在灵命上呢是一个低潮期。为什么说他是这个以色列在灵命上是一个低潮期呢？因为那个时候祭司都已经腐败了，堕落了。因为你们看，如果是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的话，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祭司像不像一个祭司的样子啊？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们都可以看到。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祭司都已经腐败了，那个他们的那个已经没有起到了祭司，也就是神要他们做到的那个责任。另外就是因为在灵性上的这个败坏，在这个生活道德上面的堕落，以至于造成了怎么样，后来就是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他们的约柜就怎么样，就失落了，就掉了。不但是这个样子，当时他们这个情况坏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在老百姓，就是说整个以色列的民众中间，他们都已经把什么，把耶和华，就是把神已经怎么样，完全的已经抛弃了。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崇拜的是什么，完全都是偶像。你们看到后面这个撒母耳记后面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根本没有这个崇拜那个耶和华，他们就是怎么样去崇拜那些亚斯路，这里是巴利，所以这些都是偶像。所以他们这个祭祀上面就是什么，上梁怎么不正了，这下梁就什么全部都歪掉了，所以上面做坏的下面就什么都学这一方面的。所以呢，就是整个情况你可以看得到，这当时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国情是非常的黑暗，非常的黑暗。至于他们的施事呢，他们是贪图个人的利益，都是什么刮民脂民膏，只是做什么对他们自己本身有利的事情，为民国家，为全国的老百姓，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这个意念。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意念？因为神的教导怎么，根本就没有在他们的脑海之中。所以这样一下子呢，你可以看到当时在撒母耳初期的那个时候，他们整个国家的情况是一片的黑暗，一片的黑暗。那撒母耳记上跟下主要的讲三个人，主要就是围绕这三个人所讲。第一个是谁？当然是撒母耳。那撒母耳这个人是什么？是以色列当时的最后的一位什么？最后的一位士师，也就是然后呢，是在建立国的时候，他是第一位什么？第一位先知。他一个人身上有兼三个位置，三个职责。他不但是士师，而且是先知，另外他还是什么？ 他还是祭司，所以这他是一个人身上接了三个位置，师事、先知跟祭司，所以他的肩膀上的责任是很大，所以神也非常的重用他。另外的呢，一个主要的人物呢，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所立的第一个王，他就是什么扫罗。接下来一个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以色列的大卫王，这就是主要的在撒母耳记里面主要这三个主要的人物。那关于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有主要的四个神学上的一个主题呢，神学上的主题，第一个呢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大卫的约，神跟大卫所立的那个约，就是允许什么呀？最终主要的内容就是什么？允许大卫的后裔做什么？做王，做以色列永久的王。这个就是大卫的约的主题啊。对，是在这里我就说是对神对大卫的允许。在这里你看，撒母耳记他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受膏的国王，在哈拿的祷告里面有受到了讲到了受膏的国王。第二呢，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在大卫的诗歌里面呢，就特别的提到了这一点。这里不但在他在这里只是在好几百年前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已经预示了，从哈拿的祷告里面和以及这个大卫的那个在撒母耳记下的那个诗歌里面，已经预示了什么？将来预示了将来那个弥赛亚的事情。那在那个叫什么？叫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anointed 就是受膏者，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在这里已经预示到耶稣基督将来的事情，那永久的君王就是在指什么？就是指将来的耶稣基督，将来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战胜所有一切的事情，审判这个世界，在这里已经有的预示了。所以我们如果是可以是有时间的话，我们以后呢会回去呢看一看，参照一下那个创世纪啊、民数记啊等等那些章节，在这里面我都有 reference 到了。就是因为这个大卫的允许，对神对大卫的允许，就是说对大卫的那个约呢，就在这照着神的允许，就像我刚才所说，那位弥赛一定是什么？出自于犹大的那一系，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神的主权。在你看这个撒母耳记啊，从头到尾你去看，撒母耳的出生到他后来一生兼三职，扫罗的出生到后来他被立王，以及大卫的出生以及他后来的做的以色列的王，你看看这里面哪一样是他们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到的？这里一次、两次、三次，一而再、再而三的体现的神的什么主权。在这里面，我们后来当然会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拿他的祷告里面了、啊，哈拿他的祷告里面也是一再强调了什么神的主权。你可以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没有知识的人，你可以是在一个粪堆里的人，你是一个穷人，但是神有他的主权，他可以把你从无到什么一到有。同时神也有他的主权，可以把一个有的怎么样变为没有。这一切都在谁的手上？都在神的手上。这就一再的强调这神的主权。然后在那个撒母耳记后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扫罗多次的阻止去要杀那个保罗不是保罗，那个大卫。大卫有经过很多很多很多的艰难的事情，但是这一切的艰难的事情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办法阻止，没有办法阻止神要那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什么要大卫做完那件事情。所以再一次的强调了神的主权。第三点呢，就是讲的是那个圣灵帮助人如何的去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在这里面神要一个人完成使命，比如说是要撒母耳就要去做什么事情，或者要扫罗去做什么事情，或者说是要大卫去做什么事情，神 会差遣他的圣灵来帮助你解决你神要你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实际上到了新约时代也是同样的情况，神要我们做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本人的那个力量是做不到我们想要做的，所以一定是要靠着圣灵去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这也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最后一点呢，就是个人以及国家的罪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啊，不单单这个个人的罪会造成那个严重的后果，对家庭来讲，对本身来讲，而且这个本人的罪，个人的罪对国家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掌权的，特别是那些坐在很高位置上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国家会带来很严重的影响。如果这些人是有罪的话，做了很犯罪的事情，对了神有犯罪的事情的话，这会对个人对国家造成很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利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我也看到那个祭司以利加他的两个儿子所做的事情，对不对？扫罗因为违背神做错了事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但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严重的都影响了国家。同样以利也是这样影响了国家，后患无穷。所以这个是个比较重要的在神学上的主题。第一，就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大卫的约，神跟大卫立的约。第二个是神的主权。第三个呢，是圣灵帮助人们呢去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最后一个呢，就是个人以及国家这个造罪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先刚才的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那个撒母耳记的一个背景，历史的背景跟撒母耳记的主要的一些主要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然后说我们从第一章，就是第一章开始看。那撒母耳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他本身是一个祭司，又是个先知，又是个士师，一生呢兼三职。那么他是谁呢？他是谁呢？他是以法莲的人以利加纳和哈纳的一个儿子。大家我们看第一章的话，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而这个家庭，我们看看是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家庭？是不是一个很虔诚的家庭？我们看看第一章里面，他有一句话说什么？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什么？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他每年都是非常一个虔诚的人，非常虔诚的信神的一个人。那每年去，我们看一下，每年他们去会幕，就圣殿，当时是会幕了，去敬拜耶和华的话，这个是哪三个节他们是需要去的？每年有三次要到圣殿敬拜的。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第二个呢是七七节。第三个是祝棚节。我们在以前学习旧约的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已经学到了这是三个每年都要去的。那这里就是 reference 到这个点，就是这每年呢他们都去的。所以他们是这个家庭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那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些事情所发生，就是哈拿，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呢，她没有办法有小孩子，对不对？没有办法有孩子，她就去求神，求神。你们看看她这个求神，这里有看一下，她求神，你说她是不是这第一次到这个会幕去，第一次到圣殿去就求就给她了？不见得，她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求神，到一个时候神就给了她。对不对？神就给了他。换句话，我们也要学习这一个功课。换句话说什么？当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常常到神面前求，但这个求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求，不断的恳求，非常 consistent， 非常 persist 去求。当然求一再的求，然后神终究会给我们的。但是这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时间表，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时间表。再一次，就是这是什么？神的主权。这是神的主权，给不给是神的主权。那撒母耳 那母亲哈娜去求了以后，那神有没有给他？最后有没有给他？有了，有给他了啊，有给他了。那结果呢？他就求告神以后，这他回去以后，他就有怀孕了，然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生这个，他求的时候，他给了什么？神一个什么？应许，去许了一个愿。他许愿就是什么？就是把撒母耳要奉献给神。他这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是什么？他说不用什么，他生下来以后，他就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纳西人很好，纳西人，因为纳西人生下来是不可以剃头的，剃了头以后不剃头就是把他奉献给神，但是他的是一个终身的纳西人，他就终身奉献给神。他在会幕里呢，从小在他断了奶以后呢，他就被父母呢送到那个以利那里去呢，会幕里面就是奉献，作为祭司来奉献耶和华神。他本身呢，他后来就变成了先知，他平生呢也做了事事，这后面都谈到。后来呢，他做了两件事情，就是说告了什么？告了扫罗跟大卫做王。后来呢，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在撒母耳记里面特别讲到，耶和华跟他什么同在，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什么不落空。I think I get a little bit ahead of myself. Get ahead of the science. 我就是 在这里，我们这是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已经讲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话，那哈娜的祷告，感恩的祷告。哈娜的感恩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首诗歌，是就是说在希伯来人这个时候平行诗，以前牧师有跟我们讲过，他们这些诗的都是平行诗，希伯来的平行诗，他非常的非常的那个那感触非常深，你看了以后你的感触非常深，那个感染力很强，感染力很强。更后来就新约的玛利亚的那个祷告呢，有非常相似的那个地方，而且跟以后来的那个大卫的那个诗歌呢也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回来再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里面讲的是主要的讲了几点啊，几点。第一的就是说哈娜祷告，哈娜的感恩的祷告。第二点呢，就是讲了关于以利两个儿子的例行，他们不好的行为，以及他妈以利他怎么样，以利他仅仅就是口头的上责备，而没有实际上的管教。因此呢，就什么神要怎么样，神就要惩罚以利家。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圣经看一下那个哈娜的祷告。哈娜的祷告里面，我把它分成四点，分成四点了。第一点，他是高高的举起神，赞美神怎么样？神的救恩，因为什么？神给了他的儿子。当然，这里面他有他本身，他这个他的感恩的祷告在这个里面一部分是他自己，但是他有 extrapolate 出去，然后把它扩散出去，就有他将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在这个哈娜在祷告里面，第一点就是神的救恩，神的救恩。第二点呢是什么？神击打那些高傲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的，你看他勇士，他就变成了怎么样，他就把他打下去，而跌倒的人呢就把他提起来，饱足的人就怎么样，把他饥饿，不生育的给他多儿女，多儿女的怎么样，没有。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凡是有骄傲的，凡是狂妄的，凡是蔑视神的，藐视神的，自以为了不起的，靠着自己力量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对神的不敬，都是对神的不敬，神就要击打那些个人。至于第三点呢，就是神的信实，神是靠得住的，神是能够，是我们唯一的能够靠得住的神，他是我们的最大的救恩。而且神的公义的审判，就是最后呢是神是公义的审判。所以这里面他有七个比较，他第一是勇士，跌倒的人，饱足到了饥饿，不生育到多儿女，死到活，下阴间到上天堂，贫穷到富足，卑微到高升。您看哪一点在以后的历史上，哪一点贯穿整个 整个圣经里面，你们看看多少的例子，多少的事情可以一再的证明这个是一个不变的事实，不变的事实。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第九节他怎么说，在第八节他说怎么说，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个上面怎么说。他说神呢，他从灰尘里面怎么高举贫寒的人，从粪堆里提拔贫穷的人，这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世上，立在世界上。这里再一次的提到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什么，谁创造的，是神创造的。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所谓圣民就是那些与神有正确relationship 的那些个子民。是恶人呢，在黑暗中既然不动，人怎么样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这里再一次强调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胜，人能够得胜，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什么，神的帮助，因为神的主权。第十节他说与耶和华紧张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基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高受高者的脚。他这首诗歌从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他的这个脚的问题。 OK， 他一提到就是说，你看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他开始一脚开始，最后一什么一脚结束，一脚结束。这里的受高者也是再一次预示了将来的什么耶和华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以利两个例子，那个我们就不详细的谈，但是我要提出两点提出一点。你看一看第二章第十五节他说什么，又在未烧脂油之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要生的。这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做他这样做这个意义很大，他这样做他就是夺神的什么祭物，夺神的祭物。因为献祭必须是什么，把脂油怎么样烧掉，他把中间把它砸掉刮掉了，这个是最大恶极。所以到后来的时候，以利家神在以利家审判的时候跟他们说什么，他既是什么叫他没办法把他除他这个罪，因为他是这个是犯了死罪，真的是死罪。 OK， 所以他是坏到极点，他夺神的祭物，所以不可饶恕。所以他呢接下来就是像那个有在第二章后来呢就预言了这个以利家遭到要叫遭祸的那个事情，要遭祸的那个事情。 OK， 你看在第二章29节他说什么，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为何见的，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们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肥己呢。 OK， 然后他第三十节他说他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却不如你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必藐视。这里讲到一句什么，神的主权。他第一说什么，你和你的父家，我曾说过，神曾经说过怎么样？你和你的父家必永远在我面前，这是神抬举他，给了他这样的职责。但是现在怎么？现在神怎么说？我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因为他们所做的什么？所做的就是上面这句话，他们藐视神，他们不尊重神，他尊重什么？他的儿子过于什么？尊重神，他只是轻描淡写的对他的儿子讲了几句话。闻过是非就算了，没有实际的行动，好吧，就是放纵他的儿子，看重他的儿子看重于神更多。所以这神就要真的跟他惩罚，而且惩罚的是很厉害。他说什么，第二三十二节说，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都是什么呀，中途 夭折，中途夭折，这个惩罚是非常厉害，这也是给大家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很大的一个警戒。OK， 神的主权，神的惩罚，我们如何的去遵照神，照神的意思去做，不要违背神的旨意。关于第三章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那个第三章。第三章就是说，这个时候啊，那个撒母耳还是一个小孩子，还是童子的时候，那神如何向撒母耳显现自己，大家都看过那一章。那个时候你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地方，我很仔细的看。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说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以利睡卧在他自己的地方，但是呢第三节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的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他睡在哪里？他就睡在那个圣殿里面。而以利只是说现在什么不在圣殿里面，他是只是在他自己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indication 已经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以利已经不是神所，已经是神已经把他放在外面去了。而那个时候撒母耳既然就是还算是一个童子，那个时候神已经什么很看重他，他是能够住在至圣所里面，而不是住在别的地方。那我在看参考书的时候，他是说的那个现在的翻译是这么翻得很，翻的那个很 subtle， 他没有说他是住在那个圣殿里面，但是更是其实是那个原版，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个撒母耳就是什么睡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然后那里面那个天地就是神一再的招呼什么，招呼撒母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招呼他。你看在这里，因为他当时那个撒母耳还是一个小孩子，他还没有经历过神那个这样呼召，但是他去跟以利讲的时候，以利怎么样，好像完全没有反应，这就证明了他在灵性上，以利在灵性上的怎么样，以利在圣灵上的退化啊，他根本没有搞清楚。一次两次三次，那个撒母耳还可以，那是小孩子，还没有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情况，但是以利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迟钝，一直到第三次是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神在呼召你。然后神那天晚上跟撒母耳讲的是什么事情，撒母耳他跟撒母耳说什么，在十一节里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要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必耳鸣。这个意思什么叫耳鸣，中国人说是什么震耳欲聋，震耳欲聋，这震耳欲聋的事情就是什么，接下来他所要说的那件事情就是将来对什么神的那个大祭司啊以利家的什么惩罚，就是对以利家的惩罚。所以从那件事情以后呢，我们可以看那以利当然那个后来就撒母耳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个以利。那以利就怎么说，既然这是出于耶和华，就凭他之旨意而行吧，就是说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中国人就是英文就是说 you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I do whatever I have to do。 他对神的警告，当然他无力挽回神的惩罚，但是他对这方面有没有摧毁，他根本就没有悔改的那个意思，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一点都没有。接下来呢就是说第二十节里面他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从那个时候都什么都知道耶和华立了什么撒母耳为先知，撒母耳为先知。那个时候撒母耳的地位已经不断的上升，不断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可以怎么样，可以替代那个以利的。那么以前我们有提到过那个从但到别示巴，从但到别示巴就是从什么，从南边到北面，或者从北边到南边。我可以大家看一下那个 Oops， 这个希望时间还有啊，你看这个本来是英文的啊，你看这里是但，看见没有，但是最最什么最最北边的啊， 然后最最南边的在哪里？看到吗？别示巴。别示巴。所以从以色列的最南端一直到什么？以色列最北端。啊，所以呢就是说，从如果这个表示就是说从但到别示巴，或者从别示巴到但，就是说从南到北。从南到北。啊，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第三章。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的话，主要谈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跟那个非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作战，那个以色列失败了，而且他们不但是失败了，而且他们错误的认为什么？只要把那个约柜搬过来就是了，就像这有点就是什么，纯粹的是个拜偶像的那种感觉啊，有个菩萨保佑或者怎么这样啊，他没有想到这个约柜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主要的是什么？要有神的同在，要有神的同在。你去想想看，他上面他带那个约柜去的那两个祭司是谁？那个司事是谁？就是他那个两个儿子，就是受到神助走的那两个人。你说这神会不会和他们在一起呢？是肯定不会的，肯定不会的。所以他们自己在骗自己。所以因为这样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再加灵性上的败坏，所以他们连耶柜都失去了，耶柜也失去了。接下来就是什么？战败。战败以后就是什么？就实现了神对以利家惩罚的那个预言，惩罚的预言。那我们再看一下啊，那个地图，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非利士人，那我们刚才讲过啊，我们在发给你们的那个Hannah 里面有特别讲到，那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神要叫他们把迦南的人什么，全部的讲吧，全部消灭掉，但是以色列有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中国人说什么？斩草要什么？除根。他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做，做了一部分 hodgepodge， 一半做了一半，就这不做了，结果留下了一个祸根，很大的一个祸根，就是造成了以后很大很大的困扰，从历史上看一直到甚至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看一下非利士人在哪里，你看看那三个圆圈的那个蓝色圆圈的地方，这里叫什么？哎，非利士个非字漏掉了啊，非利士人啊，我把它要改一下，或者非利士人就是 Philistines 在这里，然后他们有几个大城，只有主要的城市啊，一个是什么？雅什图，一个是雅什基伦，另外还有几个，还有两啊，加萨在这里，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加特在这里，加特是在这里啊，但是加特不是这个，但是在这里是这三个，另外还有几个城市我没有办法把它圈出来，因为地图上没有。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加沙，记得不记得？现在常常在那个新闻里听到那个加沙地带啊，他听到不听到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就是在那一块地方。就是在那块的加沙地带，就是在这一块地方。所以从历史上一直到现今，这一个地方始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trouble spot。好，这个只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地理上的位置的那个非利士人。还有呢，我们就是说后来的也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说亚门人呢，亚门人是在什么？约旦河的东边，在这里，就是现在的约旦的那个地方，啊，那个这个是约旦河，这条线就是约旦河。这条线是约旦河。那我看到我们曾经一直讲到那个他的那个约柜是放在哪里啊？约柜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示罗，对不对？示罗在哪里？看到没有？示罗在这里，在以法莲的境内，在以法莲的境内。OK， 好，我们回去。这个大地图上基本上那个地理概念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啊。还有就是再稍微跟你讲一下，这个摩亚人在这里，摩亚人在右下角，以东人在左下角，啊，在左下角。好， 我们回到看去看一下那个第四章了，第四章那个最后那一两节啊，那个时候那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战场上就被怎么杀了，然后以利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就从椅子上跌下来怎么跌死了，后脖子给断掉死掉了。然后他那个媳妇怎么样，生儿子，生了儿子以后他怎么说，他给儿子起名叫以加伯，说什么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而不是荣耀，实际上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而是神离开了以色列，因为他们什么不敬拜神，不尊重神，而且特别是离开了什么以利家。而以利家后面如果要仔细讲的话，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和在后面都有关系的，都有很多关系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 那我们再看那个，对，第五章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了，对吗？刚才已经讲过了，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他们的领袖的腐败啊，拜偶像等等，所以呢他们就失败。以利家的悲剧呢，我刚才也讲过了，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了。我们就是刚才特别讲了，我再稍微再提一下，就是说他们家因为忘记了神的恩典，神以前赐给他们恩典，他们抛弃了神的祝福，他们什么贪恋财物，藐视神，不尊重神。那我把下面有三句我就把加上去，实际上跟这个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但是我只是要把它带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在约伯记的1:21，腓立比书的1:27，以弗所书的4:1。这里在三节都讲强调了一点什么事情，第一是什么，赏赐的是什么，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什么，也是耶和华。这是我们再一次强调，这是什么，神的主权。你忘了神的恩典，你抛弃了神的祝福，神有权给你，他有神女权什么收回。第二，第腓立比的1:27他说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什么基督的福音相称。非以弗所说4:1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以利，如果你这个是祭司的话，你这行为应该什么与祭司的身份相称。反过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名义上称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为人是不是需要与我们自己的身份相称呢？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然已经蒙召，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行为都必须什么呀？与神所召我们的恩相称。所以我就这么加上去了一点。第五章呢，就是说到了那个约柜被他们被腓利士拿去了。那拿去以后，他们跟他们的那个神什么放在一起，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第一件事是他们那个神呢就扑倒了，象征着什么？匍匐敬拜，他们不相信，他们还把他拉起来，放在一起。就第二天又发生什么事情？头也没有了，手也没有了。再放下去了，我看就是五马分尸了，所以这一来呢，他们很紧张。结果后来还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还发生了什么瘟疫？放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有瘟疫；放到那个城市，那个城市有瘟疫了，对不对？换句话说，神在向腓利士人怎么显示他至高至上的威力？不论到哪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或者是假神可以藐视神，必须对神配最高至高至上的敬意，要不然的话这些事情就会不断的发生。所以瘟疫不断的在他们这个腓利士人中间产生以后，结果到一个程度他们怎么样，他们害怕了，这实在不敢再放在里面。虽然他们是个战利品，非常高兴，当时都拿来非常非常的高兴，以为是怎么样把他们把以色列的神的约柜拿过来了，他们是彻底战胜了他们。结果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件事情，而是灾祸的开始，对他们来讲。所以他们赶快就把这个东西怎么赶快要推出去，不要了，我不要了。 那么推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六章的时候，他们为了想把这个东西放出退出去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是不是就很简单的就还给他们了？很简单就还给以色列人？没有，他们怎么样？他们想了一个方法。当然，他们第一是要赔罪，他们赔罪要求什么？五个什么？金的什么？金的老鼠，还有五个什么？给金丝上。因为这个智商发生在他们的那个人之间，所以他们拿这个五个金老鼠五个金子章，然后跟他包在一起作为一个 gift， 就是等于是赔罪了，对不对？等于是赔罪了，他要把这个东西还给那个把那个约柜还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还的？他们是不是就这么包起来就恭恭敬敬的去还了？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非常 tricky。他们就放在那个牛车上面，应该送回去了。但是他们用的是什么牛？有乳的母牛。不但是有乳的母牛，把这个车子放车放这个让那个乳牛啊，有乳的牛带这个车子回去，而且他把那个牛犊怎么样？还关起来。为什么？他们要试一下看看。因为母牛如果是有牛犊在家里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朝这个方向去，他一定会什么？回头走。如果是回头走的话，那这个灾难只是啊一个偶然性的 coincidence。但是如果是直接往前走，谢谢。如果是直接往前走的话，如果是直接往前走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证实了这是神的作为。对了，结果呢？往前走，证明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然后他把这个车子跟那个约柜放那个方向去的话，他们是放在哪一个城市？博士麦。看看那个 Hannah 那个里面，那个博士麦是哪些人住的地方？利未人住的地方。利未人是做什么？祭司的人。所以他们放的方向也是没有放错方向了，没有放错方向。所以第六章，这个是很有趣的那个一章。然后呢，他那个约柜拿回来了，拿回来了以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当然，他们第一是以色列人怎么样，把这个车子把它撇掉了，然后就什么献祭。把那两只牛呢就杀了做献祭，这没错。但是接下来他们犯了一件很大的错误，他们怎么去偷看了？这个东西不能偷看了，这个不能偷看了。这个约柜是放在至圣所里面，只有谁可以看？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在那边看，不是每一个人随随便便都可以。结果他们呢去看了，结果这么一看就被击杀了70个人。再一次的警告大家，警告每一个人，警告所有的人，就神的规定必须怎么样？要遵照，不要越雷池一步。你越了雷池一步的灾难就怎么样？就跟着而来。后来又以前也有看到那个有一个扶约柜的人去碰了一下就怎么样？被击杀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不能碰就是不能碰。讲好了是这个样子，神的话一句都不能够，一点都不能够 deviate， 一点 deviate 的话就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严重的后果。所以在那里呢，他们就70个人就被击杀了。然后我们接着到第七章呢是一个转捩点。第七章是个转捩点，以前都是讲的很多的，就是关于那个以色列如何的败坏，如何的失败，如何的离弃神。因为什么？他们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谁是带领整个以色列？撒母耳。他撒母耳带领整个以色列。那个时候怎么样？以色列全家归向神，以色列家里怎么样？除去了偶像，以色列灵命在什么复兴？他们因此而怎么样？战胜了非利士人，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七章他怎么说的。七章二节，他说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怎么样？倾向耶和华。这个二十年是谁在下功夫？神在使撒母耳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家怎么重新的在恢复灵命的复兴。经过二十年的辛苦，终于到了结果的日子，那就是什么？全家，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然后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怎么若一心，一心不是二心，而是一心，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是全心全意的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人的神跟亚斯路从你们中间怎么除掉。你们不能说又是拜什么拜偶像，又是什么拜耶和华，不可能的事情。要么做这个，要么做那个， OK， 不能口头上做这个，实际上做那个， OK， 不可以。所以你们如果是一心要拜敬畏耶和华的话，归顺耶和华的话，必须把所有其他的偶像全部怎么样除掉，专心的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怎么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听了他的劝告，以色列人就怎么样除掉了巴利，除掉了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第五节里面的，就是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民众聚集的米斯巴，我好为你们什么祷告耶和华。不但是单单的敬拜，单单的侍奉，单单的依靠，还有一个什么要祷告，向神祷告。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这个打水浇在地上是什么意思？打水浇在地上就是摧毁，就是悔改，就是洗净的意思。在这里啊，就是洗净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罪洗掉，撒在地上，悔改洗罪的意思。他们当时的进食，他们怎么样？不单单是这样，还怎么样？还说我们怎么得罪了耶和华，他们在神的面前怎么认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这一切都是得到了什么？神的喜悦，得到了神的喜悦。所以接下来他们在米斯巴的战争中，大家很清楚的看到什么？以色列人是战败还是战胜？很明显的，以色列人战胜。是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不是，是因为他们，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靠着神的力量，他们战胜了非利士人。为什么做到能够这样做呢？因为以色列人全家归向了神，以色列人向神忏悔，向神认罪，以色列的黎明再复兴了。在这个结束以后呢，就是他们战胜了非利士人以后呢，在十二节，这个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以便以谢，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如果翻出来，直接翻出来的话是石头和帮助，或者说帮助者的石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到如今呢，耶和华怎么都帮助我们，用这个历史来纪念耶和华神帮助他们战胜有非利士人。在这个里面，再一句话就是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不单单是什么今天他帮助了我们，到如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process， 有一个，明白我的意思吗？到如今就是说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就是说神始终是什么，是为他们而征战，是神始终是什么帮助他们，神始终是保守他们，只要他们怎么样敬拜神，依靠神。到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已经到了他的什么？到了顶峰了，顶峰造极的时期。在十五节说什么？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师事。他以前说是什么？做全以色列人的，说全以色列人的先知。现在是什么？是平生做以色列的师事。他 本身当然祭司他已经是接过以利的位置，现在是先知，现在又是什么士师，他等于整个国家就全部在靠他带领。然后他十七节里说，就是他回到拉玛，就他原来的家住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呢审判以色列，并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这个是第七章。然后我在这里面把那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前后两次作战的教训给大家排出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左边的那边呢是失败的原因，在右边的是胜利的原因。左边的失败就是以利的领导之下，以色列的失败是什么？领袖败坏堕落，遭神的咒诅。而因为现在的胜利是因为什么？领袖有耶和华与他的同在。以前失败的原因是拜偶像与神隔绝，现在怎么样？除掉了外邦人的偶像，外邦神的偶像。过去失败了，表面上形式上有神的同在，只是拜一个约柜过来好像是有神同在，但实际上没有。而现在他们的确是有，因为什么？单单的侍奉了耶和华。以前他们没有在内心对神有敬畏和崇拜，而现在他们真正的的的确确的在那里怎么认罪悔改，把水打装在一个耶和华的面前，就象征性的那个悔改。最后就是说，没有以前的失败是没有神的带领，而现在他们进食祷告耶和华，求神的什么带领。那你看一个天，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一个是在白天，一个是在黑夜，你们看一下子就看出来为什么一个会胜利一个会失败，就是有这个天壤之别，有天壤之别。第八章，撒母耳那个时候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一生兼三职，带领整个以色列。以色列已经从以前的不好的情况转到了现在已经很好的情况。你们记得牧师在跟我们讲，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一个循环？他们什么一个循环啊？一个循环，他们好的时候就怎么样，一旦神帮助了他们救他们，他们立刻就怎么样，就去犯罪了，就去犯罪了，去拜偶像了。那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撒母耳已经年纪比较大了，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说是他六十几岁，可能六十几岁，实际上到现在的眼光来看，六十几岁也不是很老，对不对？我已经这还是没有老，所以六十几岁不算老，但是这个老这个时候他是算一点老迈，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像他那样受神的重用，因为他的儿子在撒母耳记里面说到他儿子并没有行他的道。这个时候以色列的长老就来跟他们怎么说，要求怎么样，他说你老了，你儿子又不行了啊，我们需要有个什么呀，我们需要有个王，又需要一个王。那他们这样做的这个时候呢，撒母耳怎么说？第六节他说什么？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什么拉在自己的手上。虽然他的已经是位重权高了，但是这位重权高是谁给的？神给的。所以他第一件就是做什么？就是向神祷告。那神怎么跟他说？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什么不是厌弃你啊，不是说你怪你老了没有用了，而是什么厌弃我厌弃神呢、啊、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动机。他们动机怎么不良，他们的动机不良。这里面你看说只管依从，那以前我记得不记得牧师有讲过，很多的事情我们心硬的时候神怎么就会任凭我们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呢神会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们当我们心硬的时候神就任凭。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让他们去，他们要这么做就让他们去这么做，这么样叫就以后就是什么自食其果，自食其果。 所以第八节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呢，他们常常的抛弃我，常常的离弃我。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必性就是这个样子，好了就忘记了，好了就忘记了，好了就忘记了，常常的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所向你们向你所行的，只是照着他们素来所行。他们怎么样，是个坏脾气坏习惯，永远是这个样子，老是这个坏脾气一直在重复重复重复。所以呢第九节说，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要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个王要怎样管辖他们。你要这样做可以，但是呢我先预先警告你，将来会有不好的后果啊！那你自己怎么样，自己负责任了，自己负责任。所以呢这里我们看以色列人求立王了，他们表面上的理由是什么？撒母耳老了，两个儿子不行了，要一个王来代替撒母耳。而实际上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厌弃的神，不要神主制度，而是要什么君主制度，不要神的治理，不要神的统领，不要神为他们作战。看一看第二十节他怎么说，他怎么说哦，先看一下十九节，他说经过那个撒母耳跟他在强调这个立王的怎么弊病以后，第十九节他说什么，百姓用了一个字，敬敬，用了这个字敬，不肯听撒母耳的话，他们其实铁了什么，铁了心了，他们是铁了心了，不然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王治理我们。他说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这是什么话？完全就是很明显的讲的，很明显的就是放在台面上了，就是说我不要神了，神一直在带领他们，神一直在为他们征战，他们明明晓得刚刚在米斯巴打了一仗赢了是靠什么，靠神的恩典，结果他们接下来立刻就怎么样，日子好过了，立刻就把什么神忘记掉，我不要你了。所以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这个缺点，就是说一旦呢神帮助他们，神保守他们以后呢，他们就不要神。实际上换句话说呢，我们在石头看看我们自己本身呢，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哦，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常常会什么求神的帮助，但是一旦神帮助了我们以后，我们的生活比较好过了，我们的困难过去了，我们就把怎么把神忘了，把神忘了，啊，我们对照一下自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所需要学的一个功课。结果呢，第二十一节就是说，撒母耳听见这百姓的一切话，就将话这个话呢再一次陈明到什么耶和华的面前。那神就再一次的在二十二节里告诉说，你只管依从他们，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说，你们各归各城，就说 OK 给你们立个王了。那接下来第九章就是什么，就是立王了。立的第一个王是谁，就是扫罗。扫罗当时是哪一个支派的人，是便雅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是什么，是所有支派当中，看看便雅悯在哪里，字很大地很小，看到没有，弹丸之地，你看看其他的都比他大，对不对？除了弹以外，除了弹以外，哦、oh, ，by the way， 这里面你看到，大家也看到这里有弹啊、哦，那个弹呢、啊？这个弹是开始的时候分地的时候分给他们的，但是在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到四十六节的时候，他们怎么把这个地丢失给什么腓力士人了？丢失了给腓力士人，所以这块地方就被腓力士人占据了，所以弹后来就到哪里去了？就到了这边去了 ，OK， 就到这边去了。这是题外之意。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便雅悯是所有支派中这个最小的一个支派，最小的一个支派。那扫罗的父亲丢了几头驴，要他去找驴，然后他去找驴，人家说要去找一个神人可以找得到，因为他们找驴怎么样，找不到，啊，他们就这样去找。这一切都是什么在安排？对了，神在安排，神在带领什么？扫罗去见撒母耳， 同时呢，神也告诉了撒母耳怎么有一个人要来怎么见他，他的名字叫扫罗。所以在第十五节的时候，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怎么指示了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以色列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的名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我的名在埃身上答应我，我就眷顾他们。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 OK， 就算是那个以色列人不断的在悖逆在叛逆，但是神还是什么，还是在眷顾他们，还是在眷顾他们。就像神对我们一样，我们常常是犯罪，我们常常犯罪，常常对神不好，但是神还是非常的眷顾我们，非常的眷顾我们。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是那个扫罗见到了那个撒母耳，然后撒母耳呢就已经怎么在第二十三节里面说到什么呀，撒母耳就对义初说，我交给那一份祭肉现在就可以拿，他早就给他什么准备了那一份，准备了那一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到了那个第十章，到第十章，第十章的时候呢，就是说撒母耳那个时候就要高扫罗做第一位那个以色列的王，高以色列第一位。当然我们再讲一下啊，先前的时候他有这么讲过，他有这么讲过一句话，他是我记不得是在哪一地方，他的确有那个时候扫罗还是非常的谦卑，他说他是自小的那个自小自派中的非利这个便雅民中的一个，所以他还是非常的谦卑，还是非常的谦卑。在第十章的时候呢，这个撒母耳就跟他讲了，然后呢要把他告他做那个以色列的王。在同时呢这个撒母耳呢又给了扫罗一个很特别的先是给了扫罗一个预言。在预言的时候呢，你看一下第十章第六节第十章第六节，他这里说耶和他，这是撒母耳跟那个扫罗讲的，他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这是第六节。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再一次讲到扫罗到了大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就怎么大大的感动他，在先知中受感说。换句话说，在前后两节，前六节第十节都再一次的谈到了神的灵怎么感动他，神的灵感动他，使他能够做神所要的事情，要神要他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第十章的第八节里面，我们要先看一下他说他这里是撒母耳给了一个扫罗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特别的指定。这个指定是什么？他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解甲，我必下到那里做什么？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一段大家记住，因为接下来后面的事情有会发生在解甲的，跟这里有关系的啊。你当先到我先给我下去到那个解甲，然后我也必到那里献燔祭。谁献燔祭？撒母耳。我到那里去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怎么样？等候七天，到了那个时候我会指示你当行的事。没有讲跟他讲清楚是什么事情，但是跟他定下了一个规矩，跟下了指示，这是特定的指示，特定的规矩，希望他去执行。 OK， 在这个时候呢，接下来以后呢，就是说扫罗呢在这个第十章的后面呢，他就被告为王。他被告为王的时候，他还怎么样？还是很谦虚，我已经刚才讲过。而且在宣布他为王的时候，他还怎么样？去躲起来，躲起来，然后要请教三请诸葛亮一样把他请出来，请出来，然后才能够做一个做被告立他为这个以色列的王。OK，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了。OK， 我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呢，我就讲第十一到第二十章。那么今天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测验，但是应该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OK， 好，谢谢大家。